尼希米记第九章16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噩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任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至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 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这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谢谢李恩姊妹给我们读经。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早上要学的是尼希米记的9章16到38节。这是一段很长的认罪祷告，是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和城墙后重新立约归向神的重要时刻。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建造外在的城墙，更是要更新我们内心与神的关系。第一段，我们看到第16节到25节，经文是先回顾了神的作为，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赐下律法，引导白日有云柱，黑夜有火柱。供应他们玛瑙和水，带他们进入美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常常忘记神，神却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下一段是26到31节，这一段就是一开始就是讲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应的。经文说他们悖逆、杀害先知，应着景象。这是一种属灵的恶性循环。我们得恩典、悖逆、受管教、呼求、再次蒙恩。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常常这样呢？我们常常会为一个坏的习惯老是在那边打转，比如说看手机啊，或者是属灵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每天读经啊、祷告啊，老是不能按时去做。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诚实认罪是打破循环的第一步。祷告最后，百姓说，我们要立确立的约，并且有首领、立位人、祭司在上面盖章。他们不止认罪，还要行动。重新立约，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不只是口里承认，而是愿意重新委身，让神带领我们的生命和群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是觉得更容易记得神的恩典呢，还是更容易记得自己的失败？请大家思考这两者。帮助我们更正确的确认神，也认识自己。第二个思考题呢，是你们生命中是否有属灵的恶性习惯？从以色列人立约来看，打破循环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三个思考题是，这次认罪是整个群体的行动。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宗派。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小组，或者是家庭，需要在哪些方面一起回顾、一起认罪、一起立约去改变呢？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比我们的失败更大，他的怜悯永远不断。愿我们今天也能回应他的恩典，立志更新自己和群体。在神面前重新出发。
好，谢谢魏峰哈，做的这些的总结哈，提出的这三个思考的问题哈，也谢谢小平把这个问题都放到这个 chat 里面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哈。那这是很长的一段的认罪的祷告啊，是从昨天我们读从第6节开始哈， 前面主要是敬拜啊，数算神的这个品性，它的属性啊，然后敬拜啊，来感恩啊，数算他在历史上的作为啊。从16节这个"但"啊开始转折以后呢，你注意哈，这一段从16节一直到31节，出现最频繁的这个词就是这个转折词哈，有"但"，有"然而"，有"虽然""却"啊等等哈。所以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大的哈有5个来回哈，就是百姓怎么悖逆，百姓怎么狂傲哈。不听从神的律法，不遵行神的话，然而神却以恩典恩慈来回应啊。然后接下来他们却如何如何哈，然后神又如何如何哈。所以几个循环下来哈，这个对比就非常的清楚哈。百姓是如何被约，神是如何守约哈。所以整个16节到31节哈，就是在讲这回事哈，是借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刚才魏峰有总结哈，从在旷野到进迦南，然后在士师的时代，然后再到列王的时代哈，一路的数算下来哈，非常的鲜明的一种的对比哈，在各个时期都是这样。所以到了第32节，一直讲到37节哈，这一段就是集中的承认、认罪、悔改啊，然后呼求神的怜悯啊，所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的样式。
主要从前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那就是说，神的恩典和失败哈，哪一个和自己的失败哪一个更容易记得？我们就分享，其实都很容易忘记哈，自己的失败也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也容易忘记，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忘症哈。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哈，就会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那真的是能做到这一样的时候，做一个感恩的人，那其实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哈。我们小组有那个周安娜有想到，从前想到自己能活到50岁就很不容易，结果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50岁哈。想起回头看自己的过去的路哈，那个满满的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就是像诗篇65章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就是，基督徒的一生哈，真是蒙福的一生，跟着神一起，一起行走哈，与神同行，就是会看到这个真是不同样不同的祝福。然后苏姐妹也这样提到说，她这一辈子真是，得到神的恩典，是数之不尽的。然后年龄越大，神给的恩典越多，就是如恩雨降下哈。所以这是，他们的分享就让我们非常感动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我们有谈到就是，要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去做悖逆神的事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要知道，回转认罪归向神。啊，这个悔改认罪是一个唯一的途径哈，不然的话，我们离开神就是越走越远。你不往回走，你怎么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所以这个认罪悔改哈是一个必经的途径。然后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以色列人的悖逆哈，他们悖逆神，然后那个有很多次。也有不少那个但是哈，就是还有那个又他们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之后，然后就忘记了，得了就是就忘记神了，得了好处，他们只看到好处，忘记那个是恩典背后的神，所以就是回到他们恶性循环的老路，然后
任意而行哈，就什么事都做，然后被神惩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们那个不断的循环哈，从悖逆，然后又归转神。我们看到这里有神的怜悯哈，就是怜悯这个词有应该有6次以上吧，我没有数哈，就是神的怜悯哈，他们每次想要回转，神都是张开怀抱。来拥抱他们，所以就是，像我们天父哈，真是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就是，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想要回来，只要他认罪悔改，都会接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神有慈爱的性情哈，我们就随意挥霍神的怜悯，然后不珍惜他，然后觉得反正神都可以原谅我们，我们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样的话，当你故意犯罪的时候，就是再无迹可限哈，就是这个神的怜悯也是不是无止境的哈，对于刚硬的心，他是不接纳的。我们也提到那个读经是那个是打破这个循环哈，一个方式就是熟读神，熟悉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的时候，这样的话，有试炼或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哈，不去被那个魔鬼撒旦击倒，然后才能够与神同行，然后能够一直那个能够打破这个循环，不再去走那个老路。
好，谢谢 Alice 的总结哦。他特别提到在诗篇65篇11节那句话：“神以恩典为我们连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其实这一段啊，第一段在讲到回忆神的恩典，第二段讲到我们要内思己过，第三段讲到我们怎么重新奉献。这个其实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恩典我们都记得，但在恩典中，我们常常容易堕落，常常容易失败，容易跌倒，所以我们常常要回想我们自己怎么得恩典，我们现在生活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要悔改。刚刚那个 Alice 也讲了，最后我们要重新奉献给神。这边特别讲到立约签名哦，他们是。从首领、祭司、祭位、百姓都来了，签一个公约，就是一个协议，跟神的协议，就好像是一个有法律功效的一个保证书，这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他跟我们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太美好了，都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来晨更，要感恩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每天读一段经文，思想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得罪神、有冒犯人的话，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让我们重新奉献给神，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好，谢谢吴长老 Alice 的分享哈。微风的第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神的恩典跟这个人的犯罪啊、过犯啊、过失啊放在一起来，让我们去思想哈。这就是从16节一直到31节哈，这个祷告的人一方面提到人的过犯啊，然后呢，对照来讲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比如说16节哈，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啊，硬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硬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就是在西乃山底下发生的事情哈，人的悖逆啊，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哈，前面这个云柱火柱玛纳磐石出水都在他们的眼前，但他们竟然啊。还不听从神，还要这个选一个这个亚伦带着他们回埃及啊。接下来呢？但你是乐意饶恕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这段话大家觉不觉得很熟悉哈、啊？这是第一次神站在以色列人面前宣告他的名所讲的话，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下犯罪啊，要灭绝他们从。 摩西的这一家里面兴起新的一个民族来。那摩西在神的面前代求，而且摩西最后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哈，我要看见到你的面。”神说：“你不能看我的面哈，看我的面，人不能存活哈。”所以就把它放在磐石的穴中，用手把它遮盖。过去以后看神的背哈，然后呢，神就宣告他的名，就是这一段话啊。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所以一方面讲到人的悖逆，违约，但另一方面讲出神的恩典和守约啊。接下来一直就是这样对照然而神有这样的多的怜悯，人却如何如何悖逆、狂傲、不顺从但是人还是不丢弃他们神还是不丢弃他们最后落到这个31节说，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这两点我们越认识自己的罪，越明白神的恩典越明白神的恩典，越显出我们自己的罪来所以这两方面真的是相辅相成的怎么突破这种的恶性的循环呢？世世时代那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蒙神的恩典，然后堕落，然后呼求，然后神来拯救，然后又堕落，又刚才大家讲说，一个是认罪一个是靠着这个读神的话的这个跟神的连接你看这一段最后落到他们重新立约，这一次立约之后，他们就不犯罪了吗？还会犯罪他们很诚实，很诚心的再重新立约，对不对？即使是这么诚实，有领袖带领，全体都很诚诚实实在神的面前立约，还是会犯罪。那人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在这一段真的是看到人的那个全然的败坏人的真的是没有盼望，靠自己所以这是把我们指向主耶稣基督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励志、自己的立约，你也很诚心，你也很诚恳，但是呢，如果你只是靠自己的话，最后还会失败。怎么你学会了投靠主让这个新生命我们重生的这个生命能活出来？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这个枝子如果离开这个真葡萄树，就什么也不能做靠自己必须彻底的对自己的这种的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善行、自己的意完全的失望完全的。这个认清这个本相，然后转身投靠基督，这才是真正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你必须投靠基督我们的读经、认罪、祷告都是来与基督的连接的方式必须靠这种方式紧紧的抓住基督，你才能突破这种的循环。否则的话，就是靠自己，就是一路的这个。反反复复的什么时候我们认清自己的罪的真相，学习投靠基督了才能够出来第三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讲到这次的认罪不是个人的认罪，是集体的认罪所以这些人不光是代表他们这一批人，而且代表他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这个列祖祭司、官长这些前人的犯罪，他都放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认罪悔改，这个也是我们当学习的，
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其实就是我们上礼拜主日学，我们教会就是他的小要里就谈到，就是神跟我们人立约，牧师就讲到，就是说每一次立约都是神都是无条件的给我们的一个 promise。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重新立约，很 serious 的，就是跟神。重新出发，那这个约就是从我们这边要跟神立约，从神那边他就是赐下我们新约，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promise，所以这是最终就是刚才牧师讲，最终打破这个循环的一个唯一的可能。
对，今天这个约已经确立了新约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和宝血已经确立了我们每周也好，或者每个月也好，是重新去 remind ourselves， 啊，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不需要重新再立新的约了哈，新约已经确立了哈，我们就是要常常的去纪念啊，记得哈，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父神有约的人啊，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啊，需要重新的更新啊，那进入啊，我们是已经在这个约当中的人。
阿门。刚才这个卫峰弟兄、葛牧师，还 Alice 姊妹讲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已经在约中了。所以说，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是何其有福的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圣灵也时常在我们心中做提醒我们的工作。这个真的是比旧约时代这些百姓，就是在那个死循环当中啊，来回往复要好得多。而且我觉得卫峰弟兄他提的这个三个问题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可以有深度的这个思考。就是说，尤其第一个问题，他就是说把这个神的恩典跟人的失败就是放在一起。所以说人性啊，经常会走两个极端，就是要么只记住这个自己的失败，然后陷入到对自己定罪啊、羞愧当中走不出来；要么就是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强调神的恩典而忽略这个悔改的这个必要。所以说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问题是。他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纪念神的作为啊，然后呢，他记住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东西啊。他记住，比如说他老是记住那个埃及的肉锅，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记住我们手机上滑的这个 social media 给我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两个极端。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带来的帮助，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神，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就是有恩典啊，乐意饶恕啊，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就是说，即使是人不断的这个失败，神依然信实，并且他没有带任何的条件，他愿意跟我们立约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要基于自己的表现啊来认识神，而是要基于神自身的这个品格，我们来认识神。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来认识神的品格。我过去呢也是读圣经都是很粗糙的啊，自从加入到这个平台以后，我们读得很细，就是真的是细嚼慢咽，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啊，发现这个神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每一天都有惊喜。过去我都知道，我就知道神是一个很，旧约的神是一个很凶的神。今天发现旧约的神跟新约的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呢，我们也要正确的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说我们承认失败，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失败上。就像我昨天讲的，这个悔改，悔了以后要有改。改了以后就有喜乐啊，就是我们的失败不是终点，实际上是经历神恩典的一种机会啊。只要我们悔改，就是一种经历神的恩典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不要自义，也不要绝望啊。就是这个是一个 balance 的，就是神的恩典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失败其实是一个平衡，就是说避免这个廉价的恩典。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啊，他很注重讲神的爱，但是呢。啊，他就讲得很廉价，就是说，然后呢，也要避免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就是律法主义，他只过分的强调律法啊，就不强调这个恩典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刚才那个第三个问题，我结合在一起讲，就是卫峰弟兄跟牧师讲的这个非常好，就是说这个打破死循环，开始我们只想到是哎悔改。啊！但是悔改以后，经常还进入那个死循环。那真正的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比那些以色列百姓有福的，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圣灵的内住。我们也要常常的来，就是说来更新啊，就是就是像刚才牧师说的，要提醒自己要更新啊。其实圣灵是会借着祷告啊，借着其他的灵修啊，你的思想、神的话语，会常常的对你说话。所以我们都比那个旧约的百姓要有福得多啊！真的来信靠神，寻求神啊！刚才牧师有一句话就很好，就投靠耶稣基督啊！什么叫投靠耶稣基督？就是你所有讲的，你所有说的啊，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啊？但凡是能够荣耀神的，那就叫投靠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词。然后我们就是很多非基督徒，他也会做好事啊，也会学雷锋啊，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投靠基督。所以说，我们说的投靠，就是一切的出发点以荣耀耶稣基督为出发点的。 然后讲到这个啊，集体的认罪啊，就是说基督徒啊，很多人我不知道别人啊，我自己经常是我这个人其实蛮骄傲的啊，我们认罪的时候呢，就经常就是说只顾自己，其实没有一个 big picture 去看到，就是其他肢体啊，或者教会啊，或者时代啊的罪，所有的都觉得啊自己是对的，我自己的改了就好了，然后那些都是人家的问题啊，人家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跟我们无关。然后这些，而且常常会成为我们批评的对象啊，但是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有罪的，只不过说这个罪你没有犯，只是说没有这个环境给你犯，环境一来都会重蹈覆辙的。我就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我的伯伯是一个当大官的啊，我那个时候跟他对话，我说：“哎呀，我说中国的官场多么的腐败和黑暗啊！”我说我上去我就不会。我那个伯伯他当然不信耶稣基督啊，他就说那是你没有到这个位置上。他说你到我这个位置上，说不定你做的比我还要黑暗啊。这个我后来大了，我就理解这句话了。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就是说我们有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那个啊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抵挡这个外界环境的这个诱惑，或者是试探引诱。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在今天啊，不仅是要为自己个人犯的罪啊，比如说懒惰呀，比如说 social media 上的太多呀，认罪，其实也要为共同的，就像那个尼西米跟以斯拉一样的，为共同的这个群体的犯罪啊，他们并没有犯这些罪啊，但是他们带领着百姓一起啊，为这个他们过去的祖先所有犯的罪，以及他们现在当下所犯的罪啊，一起来认罪祷告啊，就是神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肢体的软弱啊，失败，但是呢，不是让我们去指指点点说啊，这个传道人怎么怎么样啊，那个牧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如果处在他们的环境当中，真的是说不定比他们跌倒得更惨啊，就是说，让我们也看到自己也是一样的人，也会软弱失败，但是。武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最后用约翰一书这个1章8到9节来结束，就是说，这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呢，就是认识人。实际上，认识人的过程就是认识我们自己。那有三个哈，认识我们自己。一，这个祷告实际上是首先承认了人全然的败坏，陷入死循环而不能自拔。第二个呢，人也是健忘的，容易忘记恩典，甚至抱怨困境，在失败的时候还有可能会离弃神哈。然后第三个呢？人也是不愿意顺从的，经常是硬着镜像，心也是硬的，会忘记神。我们组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这个痛风症是一个富贵病哈，医生一再叮嘱病人不要去吃这种高海鲜、高骨头汤的，而我们经常是忍不住的。这个周末实际上有些人去钓鱼、钓虾、钓螃蟹。吃了一口，这位病人 就痛了啊！这也是就是说，我们经常是会被提醒，但是我们经常还是愿意顺着我们自己的舒服肉体哈去做，忘记了这些叮嘱。从这个痛风病也是，我们能够看见，实际上神是有话，是有叮嘱的，是为我们好的。我们经常是会忘记和硬着镜像，硬着心做哈。第二点呢，我们又是在通过这一章经文，我们在思考神哈，认识神。每一次认识神，我们都很感恩。那神一，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是慈爱、乐意饶恕人的哈。不管人刚才我们对自己的思考是多么的无助，是多么的陷入死循环。你看，就像第9章第17节、第27节、第28节、第31节。一再的提出，神是饶恕的神哈，他有蛮有恩典、慈爱、怜悯。那第二个呢，神呢又是守约的，他是永不改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是会变的，而且一再的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不断的偏离神，但是神是不变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哈，这个神他是爱的源头。第三呢，也是神立约，
与我们重新立约，就像我们的新约好，就像刚才牧师和其他组分享的，因新约引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同时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拯救。那这也就是分享一句，分享一段罗马书5章第7节到第8节：唯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的是认识神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宝贵。那第三，也就是总结了，我们要全身的投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用新约来纪念、提醒我们、更新我们，不断的用约来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和为我们实行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认罪悔改、顺服神，每天学习神的话，这也是我们总在思考为什么还老是会陷入非常小的罪，我们也是痛悔，痛悔完了以后还会陷入。实际上有一句话共勉哈，就是《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自己跟从自己是没有希望、没有救。”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天天在求智慧，来让我们有好的脾气，让我们有自制力，让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只有天天跟着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跟随他。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这周背的经文哈，提醒我们在小的地方上啊，在细节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啊。数算他40年了，衣服都没有穿破哈，脚都没有肿啊，这真的是哈，神很真实的。但是40年天天如此，大家就会忽略掉哈，忽略这些细微处的上帝的恩典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尼西
尼
米
西米
记
记九章二十一节，
在
旷
野四
十
年，
养
育
他们，
就
一无所
有，没有
衣服，
没有草，也没有
种。
尼西米记九章
二
十一
节。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恩典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是吧？我们现在就求你赦免我们常常陷入同样的软弱和困难，赦免我们的硬心和遗忘，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今天提醒我们，你是乐意饶恕、满有丰盛慈爱的神。现在我们把刚才在心里向你的祷告和立下的心志，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让我们能行出所立的愿，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